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好开心再次的与您相遇在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这门晋升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同学，陪伴您将会度过今天30分钟时间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过去的7次课程当中呢，真儿已经跟您分享了以弗所书的大纲要义，还有一些非常重点的经文等等的，而且呢也从前几次的课程当中已经开始来详细的跟您一起来研读以弗所书。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呢有遗漏的地方呢，都可以去到网上再一次反复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以弗所书。那网址呢就是 www.lianyou.net， 那良友呢就是汉语拼音的良友哈。当然了，在收听完节目之后，如果您很想跟林真儿分享您心里面的感受，或者是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碰到的一些的困难呢，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再次提醒好朋友，那上一次课程当中呢，我们跟您来详细的看了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的内容，也就是在基督里教会是如何得启示的。那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了在基督里得启示这个真理，也就是从启示的对象、启示的得着、启示的全源以及启示的内容等等这四方面再看了这个真理。那在课程的最后呢，真儿有提醒过您，就是今天的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林真儿会跟您聊一聊到底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及过5次，那么这5次呢也帮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以弗所书1章23节，以弗所书4章4节、4章12节、4章16节，以及以弗所书的5章30节，都提及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那么在圣经当中其他的书信里面呢，其实也提及过5次哈。如果您有笔有纸，赶快记录下来，就是在罗马书12章的第5节。罗马书12章的第5节，还有呢，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7节，哥林多前书10章17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以及哥罗西书1章24节，哥罗西书1章24节，哥罗西书2章19节。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其实提过10次有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原来这个比喻呢，体现出来说教会和基督呢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就是头和身子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接。当然还有第二层的关系，就是元首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有一个服权柄的这个特征，也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这是元首和身体的关系。还有呢，第三个关系呢，就是一体的关系，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呢在基督里面呢，教会合而为一，那么教会也与基督合而为一，所以是一体的关系。还有第4个关系呢，就是充满的关系，也就是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彼此的充满。那但愿呢，这个真理呢，会在未来我们不断的研读以弗所书的过程当中，更详尽的来跟您分享。那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呢，都能够更深刻的体会这个真理的奥妙。好，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在基督里同复活这个真理，也就是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有关在基督里同复活的内容。那我们开始之前呢，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成为你自己的身体。主啊，当我们一群因着你的宝血被洁净的人聚集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感受到你是我们的元首，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也让我们有你自己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来了解今天你要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拥有在基督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不再活在罪恶当中，不再活在老我的那个辖制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今天余下的时间，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亲自的受圣灵的造就。但愿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以弗所书第八课的内容，来看一看在基督里同复活的真理。如果您手头有圣经呢，请您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呢，今天会来详细查考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会一直的来查看有关的经文。所以呢，您不要把您的圣经关起来。我们会来比较一下什么是复活前的生命，以及复活后的生命的状态，来对比我们在基督里面和基督同复活之后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先来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复活前的生命啊，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在信主之前，也就是在与基督同复活之前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这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也就是说，所有不信主的人呢，都是活在罪里面，并且是处于一种死亡的状态。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不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因为不了解原来死亡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状态的，并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死亡就代表身体的死亡，啊，只是肉体的死亡而已。我们了解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呢，罪就因为他们而入了世界，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既然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那么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当我们来面对人类的死亡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本身这个死亡并不是神所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于罪带到这个世界当中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由于一个人犯罪跌倒， 死就因为这个人做了王，也就是因为亚当我们始祖的罪而做了王。如今呢，我们就所有的人类只要是亚当的后代呢，都在罪恶过犯当中，都被辖制在这个罪的工价里面，也就是死亡的这种状态里面。比如说雅各书一章十五节里面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死亡因为罪而做了王，他就临到了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以从死亡当中幸免。有些人说，诶，为什么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却没有死呢？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呢，我们要了解死亡呢，它是有三种状态的。第一种状态呢，就是活着的死。什么叫做活着的死呢？也就是我们刚刚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都有讲过，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这个死呢，也就是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所提过的，说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也就是说，人的肉体虽然是活着，但是灵里面却是死的。这种状态呢，是一种与神隔绝的、远离神的、与神为敌的活着的死亡的状态。那这样的一种死亡状态呢，确实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认识神的儿子之前呢，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生命在人的里头，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而当我们没有神所赐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人既然没有生命，就没有光。所以说人是活在黑暗里面，活在死亡的状态里面，也根本的不晓得自己活着是为什么，要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我们的眼睛瞎了。这样的人呢，都是远离神的人。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在黑暗当中行走，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离家远游，就像一个浪子一样的在外面飘荡，衣食无着啊，甚至呢拿猪食来充饥。富家的那种富有和温暖，让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已经无法去享用了。所以说远离神的人呢，其实也是与神的恩典隔绝的人。那与神的恩典隔绝的人，其实也是与神为敌的人。神是圣洁的，那么犯罪的人呢，就是与神为敌的，与神敌对的。人活着要是与神为敌，那真的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肉身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心灵已经死了，与神隔绝，与神为敌了，那我们就是被罪辖制，做罪的奴仆，无法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人。这是活着的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死亡的状态呢，叫做肉体的死。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这个肉体的死亡，也就是灵魂离开了身体。那么肉体的死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人，无论是信主的，是不信的人，只要是在主耶稣基督没有再来的之前呢，都会去尝到的第一次的肉身的死亡。肉体的死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限制。任何有权柄、有能力、有才华、有财富、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没有办法去战胜这个死亡。很多很多的朋友呢，以为啊，只要自己有权力、有地位，就可以争取到长生不老的这个机会。也有很多的君王啊，喜欢别人说万岁万万岁。但是这个从古到今，我们看见历代历世，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的伟大抱负和志向，真正的达到不死的这个目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死作王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在基督的救恩当中呢，这个死就得到了解决。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今天凡是得救的人都已经活过来了，也就是说肉体的死呢，在主来的时候会得到解决。 活着呢，不一定是必须要经过死的，只要是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经过这第一次的死了。但是如果我们死亡之前主还没有回来，那也没有关系，我们未来呢也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说啊，在主里面的人呢都是睡着了，那既是睡觉呢，就表示还要再醒过来。那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呢，无论是肉体的死还是活着的死，这两种死亡的状态都得到了解决，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那么死亡还有第三种状态，叫做永远的死，圣经里面呢也叫做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的结局。凡是那些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就要经历这永远的死，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状态，是所有不信之人的结局，也是身体和灵魂一同的都丢在了地狱里面。所以当基督再来的号筒吹响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今在主里面的人是要第一次的复活，那么在救恩当中呢，我们自然第三种的死亡状态也不会临到凡是信靠主的人，可是那些不信之人呢，就会落在永远的死亡当中。短短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的研读过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在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服务。那刚刚我们聊过了复活前的生命状态呢，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真儿跟您分享了死亡的三种状态，活着的死，肉体的死和永远的死。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耶稣，因为借着他的恩典呢，如今这三种的死亡状态呢，都可以在信主的人身上得到解决。那我们再来看看复活前的生命的特点有哪些呢？也就是说，活着的死人有什么特征呢？既然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就是活着的死人。什么叫做活着的死人呢？第一，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里面讲啊，我们行事为人都随从今世的风俗。一般来说呢，今世的风俗的意思就是世俗。世俗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呢就是指人间的遗传，第二呢就是指世上的那些污秽。在我们了解的圣经的真理当中啊，我们知道基督的真理呢，不是按照祖宗或者是人的吩咐世世代代相传的一些习俗。比如说有一些的朋友呢，就去守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或者呢谨守一些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啊、年份等等。主耶稣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曾经说过，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主呢也引用以赛亚的预言说啊，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说，所有神的儿女呢，真的要脱离一切违反基督真理的人间的习俗，不管这个习俗听起来是多么的有道理，只要是违反基督真理的，我们都要敢于去抵抗。还有呢，雅各书四章四节里面说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句话呢，真的提醒我们呢，我们既然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是已经脱离了世上的污秽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被缠住、被制服，那我们末后的景况呢，就更不好了。所以说，一个复活前的生命特点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无论是人间的遗传也好，还是世上的污秽也好，我们都活在其中，而且也不自知。第二个复活前的生命特点呢，就是顺服邪灵。 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这个首领呢，就是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里面呢，主耶稣曾称他是世界的王，也就是说全世界呢都握在了这个恶者的手下。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呢，就是在人的心中来掌权，而人呢也做了邪灵的奴隶。也就是说，当人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呢，是喜欢罪恶和黑暗的事情，这是一种顺着人性去做出来的事情，弃绝神，抵挡神，去过一种没有神的生活呢，是人顺着自己的罪性做出来的事情。但是如果人继续要活在这样的一种死亡的生命状态当中呢，最终呢就会与撒旦一起落到永远的火湖当中去。这就是顺服邪灵的生命的特点和生命最终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复活前生命的特点呢，叫做放纵私欲。也就是说，我们呢为所欲为，不受义的辖制约束，而是受罪的辖制。也就是说呢，原文的意思可以这样讲，是在罪恶管制之下的人性啊。我们如果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呢，就是已经卖给罪了。那么在罪恶管制之下的人性呢，其实也可以说是邪情私欲的人性。很多世界上的一种潮流呢，让我们看见人呢反复的强调人性当中的一些权利。比如说这个人他是同性恋，他就说这是他的人性的一种表现，那么只要我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他就是一种无上的，不可以被这个诋毁的。既然人随从自己的邪情私欲去放纵自己人性里面的东西，那么很显然，这个放纵肉体、放纵情欲，并不是定死肉体、定死情欲。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为所欲为、不受神的辖制的过程。那这样的人呢，真的是可怒之子啊！这就是复活前生命特点的第四点，就是可怒之子。神的愤怒真的会临到这些悖逆之人的身上。那我们原来在基督之外的时候呢，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所有世人都是一样的。神的震怒呢，是常常在这些悖逆之子身上，所以称为可怒之子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如今呢是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复活了。这种复活之后的生命，实实在在是非常高贵、非常圣洁，也是非常不配得的一种生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十节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圣经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通过刚刚的经文呢，我们真的是看见复活后的生命呢，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一开头呢，有然而，然而这两个字呢，是人类最大的转机、最大的转折，也就是救恩的降临，是人类从死里得生的一个转机。但是这个然而是怎么转过来的呢？真的是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神爱我们的大爱。也就是说，救恩的基础呢，就是神的大爱，救恩的实施呢，就是靠着神的怜悯。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呢他就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圣子呢也是因为这个大爱就离开了荣耀的天庭啊，困居于肉身之中，降生在冰冷的马槽里面。当我们因着这个神的大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真正的悔改得救的一个基础，就是神的大爱。那么救恩的实施是通过神的怜悯，我们要了解啊，爱在实施的时候呢是常有条件的，人的爱呢就是啊那些不可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但是神的爱呢却是能爱那些不可爱的罪人，唯有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就是因为神的爱里面含着丰富的怜悯，怜悯呢是无条件的，丰富的怜悯呢就将这种无条件的爱呢向长阔高深来推进，正因为这丰富的怜悯使我们人类有了转机，使我们整个人从死亡的辖制里面呢转向光明的永恒的生命来。所以我们来看看复活后的生命特点啊，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复活后呢是与主同复活的生命，不再活在罪中受罪的捆绑，乃是与主同坐在天上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掌权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安息的生命，也是同在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我们当当看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坐字呢就含着安息的味道，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又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样的同在同坐同藏实在是无比美好，无比稳妥，无比平安，无比喜乐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大卫呢曾经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可见啊，当我们与主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那种生命就应当是一种显明神恩典的生命，是一种拥有美好生命见证的丰盛的人生。这样的一种生命呢还是预备行善的生命，因为新生命的本身呢就是神的工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再次的提醒您，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手上做的工作才是神所看重的，神其实并不看重我们手里面所做的，真正看重呢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得救悔改的人，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工作。千万不要单单只重视你的事工啊，你的服事啊，你的行为的本身啊，却忽略了我们自身的一个生命的建造。因为每一个人呢一生走在行在活在神的册子上面呢，并不是生来就会轻易就能做到的，我们的圣洁的生命呢是必须经过神的手不断地去塑造雕刻磨练，才能够真正成为神合用的那个圣洁的高贵的器皿。但愿今天每一位都能够这样祷告说，主啊，讨我造我，成就你的旨意，我愿意在此恭敬地等候，造我炼我的主，愿我早日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完成你预备要我完成的一切。你不要我去做的，我不愿多做一件，你要我做的，我不愿意少做一件。愿神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得到彰显，也愿今天收音机前亲爱的你呢，能够完全被主拥有占有，直到亲爱的您和我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形象的代表。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以弗所书再会喽，拜拜。
好着你吹响在鼓声隆隆，神的君